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4章，我们从24节读到第27节。好，24节起。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主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就学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来思想使徒行传的经文。那么在我们前几次查考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传福音，结果呢犹太人呢就陷害，就污蔑使徒保罗，整个耶路撒冷全城可以说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暴乱。那么这些犹太人抓住使徒保罗就是毒打，甚至都要把他撕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罗马的千夫长听到就是有人向他报告，他就赶紧过来，他要平息这场的暴乱哈，他就把使徒保罗就关押起来，然后呢去查问使徒保罗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些暴乱。事实上也从使徒保罗身上也找不出任何的罪名出来。那么使徒保罗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再一次向犹太人，也包括这些罗马的这些官兵，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名啊，来再一次分享他自己是怎么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但是呢，犹太人依然想就是要把使徒保罗要杀死啊，他们甚至是纠结在一起，他们立定决心，他说不把使徒保罗杀了，他们就不吃不喝的。结果这个消息呢就让罗马的千夫长知道，他们就连夜就把使徒保罗呢就押送到这个凯撒利亚，就交到这个巡抚当时的巡抚菲利斯手下，就是让菲利斯来审讯，来关押使徒保罗啊。那么这个巡抚呢，其实在当时那个犹太地区，就是罗马政府所指派的最大的地位最高的地方官了啊，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州长啊，就在那个地方，菲利斯就是最大的地方官。然后菲利斯同样就是也在使徒保罗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罪行哈。那么使徒保罗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啊，就向菲利斯来传福音。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使徒保罗被押送到凯撒利亚，就是被关押在这个州府的这个监狱里面哈。然后结果这个巡抚和他的夫人呢，就来找保罗，来听保罗讲论信耶稣基督的信基督耶稣的道。结果保罗是怎么传福音呢？保罗跟他们讲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那菲利斯听到这样的话，他不开心啊，他很害怕啊，很恐惧啊，他说：哎呀，我不要听了，我不要听了。他说你退去吧，或者你闭嘴吧啊，我等一下再来找你，以后再来找你。就是他以后有没有来找保罗呢？有，还是有来找保罗。但是他来找保罗是不是要听福音呢？不要，不是要听福音，他是指望保罗能够给他送点银钱 啊，当然他这个指望是落空，但是菲利斯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他曾经如此接近福音啊，如此的几乎就要得救啊，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所设立外邦人的使徒啊，使徒保罗亲自来跟他传福音，结果他就错过了，他就错过。那么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一方面是被关押的囚犯，就是使徒保罗，而且是遭过毒打的，打得要死的，那一定是身上是非常非常狼狈的哈。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囚犯，一个是堂堂的州长和州长夫人啊，那个州长夫人已经是菲利斯的第三任太太了，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犹太女子啊。那么结果这个州长和州长巡抚和巡抚夫人就来见使徒保罗，那么那使徒保罗给他们讲什么呢？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试想一下哈，就我又在想，如果我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我又没有犯任何的罪，我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犹太人陷害，被犹太人毒打，被犹太人冤枉关在这里，然后这个巡抚来了，他负责我的案子，他是这个地方最高的权柄，他负责，他一句话我就可以得到释放，我就可以无罪。那他来了，并且他跟他的夫人来了，那我要跟他讲什么呢？我肯定会说，那我是冤枉的，对不对？我是冤枉的，就是我完全是迫害的，我可能会跟他讲啊。然后在这之前的经文呢，因为前面的经文呢有很多这种记载，就是犹太人怎样的来陷害使徒保罗，然后呢犹太人的祭司长和他们专门有一个非常能言非常能言善道的这样像那个今天的律师这种角色哈，犹太人专门请这样的一个人，很可能是个法利赛人啊，让他们来到菲利斯面前来控告啊保罗。结果这个犹太的祭司长跟这个非常能言善道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来到菲利斯面前，他们第一句话讲什么呢？就说，哎呀，就是官长啊，你是多么的贤明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在你的管理之下是多么的好啊，一上来就是恭维，一上来就是奉承，就是恭维。那有时候我在想，那使徒保罗在那边呢，他完全没有讲啊我是如何的委屈，他只是抓住机会来传讲，他传讲的是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的道啊真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画面，一方面是世界上的权柄，一方面是世界上的囚犯，但是在这一天晚上这个时刻呢，两个地位好像完全颠倒过来啊，一个是来到保罗面前，保罗相反像一个审判官，保罗在给这个巡抚在讲啊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结果在这时候害怕的不是保罗，是不是？不是保罗，保罗他很大的胆量啊，非常大的胆量，他如果他说话，这个巡抚一生气，他怎么样？他就会被定罪的，他非常大的胆量。他就是讲这个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结果害怕是谁？是这个巡抚害怕，他手上虽然有权力，但是他却非常害怕。为什么害怕？心虚，是不是心虚？其实还有很直接简单的原因，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保罗所讲上帝的公义啊节制，上帝将来的审判，在菲利斯听到，他觉得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不是无聊，不是空谈，这是真的，所以他才害怕啊。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次查经聚会当中啊，就是我们正好查到耶稣基督讲到地狱的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啊，是如何如何的痛苦，讲到这里，然后哎，我又看到有人在那小声的在那笑，在那说，嘿，真好笑，说的像个真的一样，就这样。他有没有害怕？没有害怕，对不对？他听到这些没有害怕，菲利斯害怕。圣经上的话是真的，保罗给他讲的话是真的，哪怕他是一个堂堂的巡抚，他都知道害怕。但是非常遗憾， 他害怕以后他有没有认罪悔改？他没有，没有，他没有，他没有讲一句既然有上帝的审判，那我该怎么办呢？谁，我怎样得救？他没有讲这样一句话，他就走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但是当人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确实是，你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人要有敬畏的心。所以那天晚上是很有意思，那个时刻是非常，很可能是一个晚上，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确实非常的恐惧，一个带着枷锁的囚犯确实像君王一样在进行审判，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巡抚不是，当然不是怕保罗这个人了，当然不是，他是听见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是真的，他心里惧怕的是神，是神的话。感谢神哈，保罗在这个时刻他没有讲自己的冤屈，没有像那些犹太人那样去奉承这个巡抚，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可能很可能第二天他就被判处死刑，很有可能，但抓住他最后一个，很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机会，他赶紧去传福音。而传福音呢，他没有绕很远，一开始就讲上帝的公义、节制和审判，没有太多时间浪费，一开始就讲这个。而这个菲利斯他是非常懂什么叫审判，因为他自己就是审判别人的人嘛，他自己就是权柄，自己可以说就是法官，就是行政长执政，他非常懂审判，非常可怕的，他知道审判的可怕，更何况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呢？那么在哥林多后书5:10，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谈到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避的，所有人都会来到这里。那么这就是保罗在那天晚上向菲利斯强调的，就把这句话就深深的就打到刻到菲利斯的头脑里心里，哪怕菲利斯听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难受，保罗跟他说审判，这让菲利斯是非常的恐惧。那么想到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我们会不会跟人家讲上帝的审判低的火呢？我很少讲，对不对？我们会讲耶稣是爱我记得当我就是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哎呀，你 you are special 你很好，你已经很好，你还可以更好，你信耶稣耶稣祝福你。我听到的都是这些但是到后来慢慢我越来越读圣经，越来越看到圣经中的耶稣他是怎么传福音的，或者是耶稣的那些使徒、那些门徒、初期教会被圣灵充满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传福音？我越看，我说：“哎呀，怎么跟我传福音那个人讲的不一样啊？”对我来说，感谢神啊！我后来还是来从圣经当中来看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使徒保罗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晚上，向审判他的官长。不是去求情的，不是去伸冤的，不是去讨好奉承的，而是向审判他的这个官长讲上帝的公义和审判结果呢，这个掌权者确实非常的恐惧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像使徒保罗这样的勇气，我们怕把人一说这个地狱的火审判，人都不爱听，人都走，没有不敢那样讲我这两天我学到一个新的知识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我看到就是有些警察呀，在美国有些警察，美国警察很威风，对不对？很威风，但是警察这个工作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他们每一次就是出勤的时候真的都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就是我看到就是有一些警察他们要执行一个抓捕的任务，就是有一些穷凶极恶的罪犯在那个地方，他们要执行抓捕，他们有一个 team， 他们要执行抓捕。那么出发之前，他们往往会互相鼓励，就说四个 no， 四个不怎么样？第一个就是不犹豫， 啊 ，no hesitate， 不犹豫。第二个就是不害怕。第三个就是 no doubt， 不怀疑。啊，第四个好像就是 no back 吧，就是好像不退缩，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四个 no。后来我看到保罗在那天晚上向腓力士，我就想到这四个 no， 就是第一，他不害怕。他可得罪的可是审判官呐、啊，他的命，保罗的命就在这个腓力士的一句话，是不是？但是他却不害怕，然后呢，他不犹豫，他就讲，他没有说，哎呀，我讲合不合适啊？难得有一个机会，他来了，那我跟他讲讲上帝的什么合不合适？不犹豫，赶紧讲，赶紧讲。第三个呢，他不怀疑，什么叫不怀疑？保罗所讲的东西他自己完全的确信，他一点都不怀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顾虑，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怕，是不是有很多的犹豫？为什么？根本的原因，我们 doubt， 我们怀疑，我们自己都不确定，我们当然心中充满怕，我们当然不敢去话，很多话不敢去讲，或者讲的时候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哎呦，我这样对不对呀、啊？因为我们自己都怀疑。保罗怀疑吗？保罗怀疑他口里出来的福音吗？他丝毫都不怀疑，他说这就是的，就是这样的。哪怕你是罗马的巡抚，哪怕你是这么大的权柄和官员，你一样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而上帝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就是这样的，没有丝毫的怀疑，没有必要去讨论，没有必要去争论，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福音的战士。所以保罗不退缩啊，四个 no。 今天一个世界上的一个警察或者一个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四样东西是不可以的：犹豫、怀疑、害怕、退缩。那基督徒更应该这样，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呢、啊。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退退缩缩、犹犹豫豫、害怕，想这个方法、想那个办法。其实我们问这句话：我信吗？你不要管别人信不信，是不是？你不要管我讲这个话他会不会信，首先问自己：我讲这个话我真的信吗？我真的信人死了之后离开世界，面对上帝的审判，要么是天堂，要么就是地狱的火，那个火是永远不灭，那虫子永远不死，我是不是真的信？如果我们都像使徒保罗那样，他是真信呐、啊，他是真信，所以他讲话连巡抚都害怕，连巡抚都害怕啊！当然也求神加给我的信心了。有时候我也这样给别人传福音，别人在那里笑，哎，没办法，求神加给我信心。但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心里真正的确信，这就是上帝的话，这就是事实啊！我们想让别人相信，我们自己就不要怀疑啊。那么使徒保罗甚至警告，就是任何人跟他所传的福音不一样，那这些人是可咒可诅的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处经文，加拉太书的1章8到10节，八节起。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么这个加拉太书1章10节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啊，因为我们常常的讲到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是不是啊？我们不是做人的仆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但是使徒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他上文说什么？他上文说要持守 他们起初使徒们起初所传的真道。但是如果有人要改变，为什么要改变？讨人的喜欢，因为你起初传的那些认罪悔改的道，那很多人不喜欢啊。有些人就要改变，保罗就提出警告，千万不能变，完全不能变。或者你听到新的，有人传新的东西，你一定要抵挡，你一定要拒绝啊。那甚至这样的人，他都就是都当被咒诅的。那为什么？然后接下来保罗才说，因为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啊，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其实呢，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传福音都觉得很困难，就传福音确实很困难。连耶稣来到世上传天国的福音，顺不顺利啊？也不顺利。连耶稣都这样，耶稣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困难，人家至少没有把我们钉死吧？是不是？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传真正让人灵魂得救的福音。啊，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你说使徒保罗就是很傻吗？他没有想到他激怒了这个巡抚可能会处死，你说他没有想到吗？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啊。他说我抓住了最后的机会，我赶紧要把福音传出来。传福音就一定先要讲到罪，先要讲到审判啊，因为耶稣是要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耶稣不是财神爷，就是让人来发财的。耶稣也不是仅仅来当好医生，让人都可以长命百岁、身体健康。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为什么一定要从罪当中拯救出来呢？因为罪面临可怕的刑罚，对不对？如果罪没有刑罚，那就在罪中好了，对不对？就像你违法犯罪，永远不会被审判。永远没有人抓你，永远没有人把你去刑罚你，那哪一个罪人会悔改呢？哪一个罪人会离开罪？他都不离开罪。为什么要离开罪？为什么不能再犯罪？因为罪后面有可怕的刑罚，有可怕的审判。这就是使徒保罗给这个腓力斯说的，所以腓力斯害怕呀。而耶稣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耶稣就是把人从罪的刑罚、地狱的火当中拯救出来。那如果我们不给人家讲罪，不给人家讲罪的后果的可怕，人家觉得他不需要耶稣，或者他只需要一个财神爷啊，或者只需要一个这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精灵就帮助我满足我的心愿，他只需要这个，但他唯一不会需要耶稣，因为他并不想从罪脱离。因为罪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没有上帝的审判，没有人跟我说上帝的审判。那么施布真呢曾经给神学院的学生呢就是讲过一篇道，那这个讲道的名题目呢就是使人信靠主耶稣是我们的目的啊，就是我们出去给别人传福音呢，就是当然不仅仅是神学生了，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跟别人传福音，为什么？为什么让人给人传福音？因为你要让他信耶稣，对不对？你不是来表现自己的口才，你不是来表演自己多么多么聪明啊，你更不是想图谋这个人身上什么东西啊。有时候我跟别人传福音，别人就很警惕，就是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人家会问我这个问题，你知道吧？啊，那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我们要让人信耶稣。那让人信耶稣，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啊，这也就是保罗当时给腓力斯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让腓力斯信耶稣。那保罗怎么做呢？讲神的公义、节制和审判。啊，那么只有让人看到上帝对罪人可怕的审判，只有让人看到自己就是那个罪人，人才渴望被拯救，人才渴望救主。人才寻求啊，那我怎样才能得救呢？这个时候你说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你啊，耶稣基督担负你的罪，代替你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你只要信靠耶稣，你应该承受的刑罚，耶稣基督代替你承担，你罪得赦免了。而且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救主耶稣，你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 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往往呢就是不像保罗那个样子，就给人家讲神的公义，讲上帝的审判，啊，我们就讲耶稣是爱。就像我以前我很年轻的时候听到，你很 you are special， 神爱你如何如何，然后结果呢，那个时候的我对耶稣就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有个错误的看法。我不努力读书啊，我不努力，我平常就出去贪玩，但是我又害怕考试不通过，我就赶紧来向耶稣祷告啊，或者我想找好工作的时候，我就赶紧来到耶稣面前祷告啊。然后有时候呢，我考试通过了，我感谢耶稣；有时候考试不顺利，我就说，哎，这个神不灵，耶稣不灵，耶稣不爱我，耶稣不帮我。后来当我真正来看圣经，我就知道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不是好像很多人挂一个护身符挂在身上，把耶稣的名字写上去，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是要把我从我的罪当中拯救出来，而我的罪是何等的可怕，我罪的刑罚是何等的可怕。但是很遗憾，当时跟我传福音的人没有这样跟我讲，所以我很长的时间活在这个错误的信仰当中啊。但是后来感谢神啊，是慢慢把我从这个错误的信仰当中带领出来。那么施布恩呢，就在他那个讲道当中，对神学生那个讲道，就是我们传，我们使人信耶稣是我们的目的，好，或者我们传道的目的是让人信耶稣。他里面就有一段话这样讲，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啊所谓牧师喜欢恭维人，喜欢赞美人。他说，弟兄们，你们切不可落入这样的欺骗。如果你们是这样，你们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正信耶稣的人就会寥寥无几啊。他们可能会信一个菩萨，会信一个财神爷啊，会信一个保护神，但他们不是相信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耶稣啊。所以施布恩就说，真正归信的人会寥寥无几的。你如果都像有些恭维人、赞美人，如果都这样做的话，落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中，归信的人，真正归信的人会寥寥无几啊。说柔和的话啊，甜蜜的话，对人的罪轻描淡写，这并非是带人到耶稣这里来的道路啊，不是的。那么有人就统计过啊，今天世人最不愿意在教会听到的题目是什么呢？三个，一个就是公义，一个就是罪，一个就是审判啊，或者就是地狱的火，审判就是地狱的火。这边这边也听到，有人一听到一来教会听到又讲着，转头就走了啊，也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向人讲公义、罪和上帝的审判，我们就不是在真正的传福音，或者我们不是在真正的传耶稣。啊，我们可能在传财神爷，可能在传保护神，但是并不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耶稣。因为耶稣是要把罪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耶稣不是说让你发财，耶稣不是说让你身体健康，耶稣不是说让你家庭美满幸福，当然这些也都可以是耶稣的祝福，但是这不是耶稣最最要做的事情啊。那么传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呢，我们往往要让人感觉好，是不是心里舒畅啊，舒服啊！你听到我给你传的福音，哦，你心里觉得哎呀，好舒服，好开心。结果施布恩却说什么呢？传福音要传到什么程度啊？要传到罪人为他们自己的罪哭泣为止。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往往要把别人说的笑起来，我们要把别人说的笑起来。他高兴了，他来的哦，高哎，下次还会来啊！我们不希望人家生气，是不是？但是施布恩却说，传福音要传到罪人为他们自己的罪哭泣为止啊。那么当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世袭约翰啊，替主耶稣来预备人的心，他是怎样传的呢？在马太福音3:1-2、5-10，那时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啊，认罪啊，认罪。你怎样让人认罪？你当然要指出人的罪，人家才认呐。 你不指出人的罪，你说你总说、oh, you are special, you are so good, 那人家认什么罪啊？第七，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讲到上帝的审判非常可怕，砍下来丢到火里，审判什么样的人？不悔改的人，不认罪的人，上帝审判这样的人。那么主耶稣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同样的是指出人的罪。说到传福音啊，我想就尤其是想到保罗在那天晚上给这个巡抚讲上帝的公义节制和审判我就想起好多年前有好多年前了，就是在我们教会呢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在我们教会受洗，一个女孩子受洗，然后我们呢受洗了之后，我们往往要请这些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来到众人面前做见证她是怎么信主怎么样做见证Jessica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记得Jessica 好Grace Jessica 好像都做了，那我就反正大一点的是谁啊？小的呢？哦，那就是小的，那是小的，那大家都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也说过，那就是小的。后来这个 Grace 呢，她是我受洗见证的时候她这姐妹两个都是蛮少，非常非常文静，非常非常文静我从来没有见过 Grace 当着众人面前讲话，那是第一次我见她当着众人面前讲话，就做她受洗见证。她讲什么？她说哎呀，她就是她其实她读了很多，她查了很多关于地狱的东西，太可怕了。然后呢她讲了很多，全部是关于地狱，太可怕。她说为什么信耶稣？他说只要能逃避那个地方，那我绝对要信耶稣，如果信耶稣能够逃避那样的一个地方，我绝对要信耶稣。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记得这个 Grace 做的这个见证，我当时我心里在想，哎呀，这比我讲多少道都有用啊。就是这个原因，逃避地狱的火，逃避上帝愤怒烈火的审判，永远的，永远。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做一个噩梦，是不是？你做一个噩梦，你怕得不得了，在梦里怕得不得了，结果你自己对自己说，哎呀，别怕别怕，会醒的，会醒，醒了就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觉得好奇怪，怎么有这样的人？我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都可能没有进入那种沉睡状态吧，我在梦里啊，就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我当时我也知道的是什么，我就哎呀，不要怕不要怕，会醒会醒，在想哎，就醒了，就过去了。但是地狱比你最可怕的噩梦要更加可怕，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更加可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告诉自己会醒的，会结束的，没用，没用。你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梦，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哎，我会醒，我会结束，没有用了，没有用了，落到地狱里去了，没有用了。所以呢，我听到那个 Grace 做那个见证，他其实没有讲很多神学这个那个什么教义教理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信耶稣不用下地狱，逃于地狱的火。这其实就是使徒保罗在那天晚上抓住这个机会，就要给这个腓力斯讲上帝的审判你要逃要逃离上帝的审判如此的可怕。那么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姊妹做的见证，当然我们如果来看圣经呢，圣经中谁讲地狱讲的最多呢？耶稣。耶稣谈论地狱，谈论上帝的愤怒的审判，谈论地狱的火，远远超过耶稣讲论天堂，远远超过耶稣往讲天国是这样，马上就是一个比喻，但是并没有描述天国到底怎样，它是一个比喻但是讲地狱耶稣讲的很具体。然后整本圣经绝大多数关于末日审判和地狱的真理都是耶稣亲口讲的， 圣经中其他所有的先知和使徒他们讲的一切关于末日审判和地狱的教训加在一起都不如远远不如耶稣一个人讲那么多，所以这是耶稣所讲的教训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上帝愤怒的审判何等的可怕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跳过它，跳过它，就是耶稣所强调的东西我们不想去强调，我们都想跳过它。为什么？因为人们可能会反感，人们不喜欢。还有我觉得更深的，我们要省视我们自己，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四个 no， 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的信，我们自己愿敢不敢面对这样的题目，我自己有没有真的相信啊？我曾经想过啊，就是找到一些地狱的一些，就像 Grace 做的那样，找到一些地狱的材料图片啊，或者什么人家艺术创作的东西给大家看一看啊，让大家震撼一下。后来想想哎呀算了啊，首先我自己看那些东西我都挺害怕，算了。但是就像圣经说的，如果神的话你都不信，那你能信什么呢？圣经的话你都不信，那你能信什么呢？前两天呢我去了一趟盐湖城，那么我去盐湖城在路上，我开车去盐湖城，哎，我就想起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盐湖城的时候有个经历，我印象很深啊。那这一次是不是一样？我不记得。就是什么呢？就第一次我开车去盐湖城的时候，就从博伊斯开车去盐湖城的时候，路上我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子，一个广告牌，这个广告牌很大的字写着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今夜死去，你会去到哪里啊？天堂还是地狱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立这样的牌子，立到这个高速公路旁边啊，我第一次。而且那么大，你想不看都看不到。那么我这一次因为我早上走得特别早啊，所以就没有太注意啊牌子还在不在。但是这一次我就想起我以前第一次去我是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死亡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死亡是最普遍的一件事情啊。你像有人富有，有人贫穷，有人健康啊，有人体弱多病，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吧？境遇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一样，就是死亡。但是呢人们都不愿意谈论死亡，都就喜欢不要去谈死亡。但是就那个大招牌就立在那个地方，让你就去思想死亡。死亡可怕是什么呢？可怕就是你死亡之后去到哪里，这是最可怕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审判的判决事实上已经做下了，上帝已经做出了判决了。这个判决是什么？所有人都是罪人。判决已经出来，所有人都是罪人啊！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人都是罪人啊！而人是，圣经也说啊，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神谁能站得住呢？也就是告诉所有人，当上帝做出他的判决的时候，当上帝指着我说你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多嘴了，不要再抗辩了。神要救他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啊，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上帝是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无论你是去到盐湖城还是你在伯伊斯，神都看得见的啊。所以这个罪，上帝对人的判决事实上已经做出，但是即便人是罪人，但是神依然爱我们，神要把我们这些注定要落到地狱里去的罪人，神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怎样拯救呢？就是在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罗马书五章八节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哎，上帝爱我吗？啊，上帝爱我吗？上帝好像不爱我。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问号哈。我以前我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 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好像在在一个节假日吧，就是有一个地方打折，商场打折，打折得很厉害，就是很好的 deal 结果的这个弟兄就去要买这个打折的 deal， 非常太好了。结果他去到那里呢就没买到，晚了，东西卖完了。然后后来在聚会啊，晚上查经月，他说上帝爱我吗？上帝一点都不爱我，我是基督徒啊，我神的儿女啊，怎么我都没有抢到这个 deal 呢？10块钱买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就没抢到呢？结果那些抢到的人，他们有几个是基督徒啊？他们好多可能都不信耶稣，他们怎么就抢到了呢？上帝哪里爱我？哦，他们，我听到这样的话，我简直觉得他非常非常遗憾，非常非常，神的爱是什么？在哪里向我们显明？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向我们显明，是让我们能够抢到好 deal， 是让我们能够涨工资，是让我们能够碰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这就是神的爱吗？这就是神的爱吗？神的爱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向我们显明吗？不是的，神的爱最最重要向我们显明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无论经历任何事情，小到一个10块钱的 deal 你没有抢到，或者大到你可能遭遇很大很大的患难，但都轻易不要说出这句话：上帝你不爱我，耶稣你不爱我。不要这样讲，因为耶稣爱你，甚至爱你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才是神的爱，这才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爱。而且并不是因为我们好啊，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这是神的爱。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到约翰福音的3:16，我们再一起来读使徒行传4:12。约翰福音3:16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哎呀，上帝不爱我啊，上帝不爱我，为什么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啊？无论是什么东西，我往往觉得哎，上帝不爱我，为什么他长得这么漂亮，我长就这么一般？很多人我们都说上帝不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们讲地狱的火，没有人跟我们讲上帝愤怒的审判，我们就把耶稣的爱就把他已经肤浅，已经浅化到一个很多很多很小的事情上面来，从很多很多很小的事情上面来理解，来认识耶稣的爱。但是这是完全认识不了耶稣的爱的，完全认识不了。我们怎样才能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爱呢？因为我们知道地狱火的可怕，我们才知道这个爱的伟大。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愤怒的审判的可怕，我们也认为上帝的爱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啊？你上帝你不愿意给我这个，那有人愿意给啊，那我可以不用爱上帝，我爱那些给我好处的人呢。是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可以给我们好处，但是他能洗净我们的罪吗？他能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接受上帝对罪人的刑罚，他能这样做吗？只有耶稣，而且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那么当巡抚菲利斯听到使徒保罗说上帝的公义啊，节制审判的时候呢，他感到恐惧。我们刚才提到他为什么感到恐惧，他相信，他知道这是真的。其实这一点就很难得了，这一点就很难得，但是非常遗憾他没有走下一步啊。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走下一步呢？当然了，他心里很害怕，他不愿意再听这样的话。然后他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银钱，真正想要的是银钱，所以他还是来，还是找保罗。 但是还是要听地狱的火，不是要听地狱的火，他指望保罗给他送点钱啊。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想到那个曾经有一个少年官啊，曾经来到耶稣面前，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我怎样才能得永生啊？那么耶稣就说，你要遵循律法。然后这个少年官说，啊，律法我都遵循了，从小都遵循。好，和耶稣就说，啊，你要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然后你跟从我。结果是个少年官就离开耶稣了啊，他离得救可以说近在咫尺，但是他非常遗憾，他就离开。圣经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离开，因为他钱财甚多啊，或者简单的说太贪婪，贪爱钱财，他就离开。菲利斯也是这样，他离得救如此之近，如此之近，他就可以得救了，可以罪得赦免，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有一天心安理得的面对上帝，不用落到地狱的火，如此之近。但是可惜他就离开，因为他心中始终贪爱的还是金钱，还是金钱。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断的来到耶稣面前，不断的来到耶稣面前祷告，我们心里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呢？是像菲利斯这样吗？他也不断的来到保罗面前，是不是？他真正想从保罗这里得到什么呢？金钱好处，金钱好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可能对耶稣的救恩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对耶稣，你能够帮我找工作，你能够帮我升职，你能够帮我投资股票，买对股票，我们对耶稣带着很多这样的一些期望。就像菲利斯来到保罗面前，他其实是想要保罗那里得给他钱的，他并不是，他虽然相信保罗说的话没有骗他是真的，但他还是对福音不感兴趣，对灵魂得救不感兴趣，他还是想要的是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灵魂得救，我们想要逃避地狱的火啊！我们不是想要耶稣你给我点银钱吧，给我点银钱吧，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当保罗说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的时候呢，菲利斯是感到很害怕的啊，他是恐惧的。其实有一次我也是这样，我刚才也说在查经聚会当中，我说就耶稣的话嘛，讲到地狱的火，然后我就听到就有人在小声说，还是在那小声笑，这好好笑，说的跟真的一样啊，就这样，就是当然我也无所谓了，反正不管你怎么想，圣经是这样讲啊。但是那句话我印象很深，因为那句话在我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啊，就说的跟真的一样。那么这句话谁还说过呢？在伊甸园里面，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魔鬼是这样说的，神岂是真说，是不是？这神说呢，吃了树上的果子一定会死，然后魔鬼就说，真的吗？你有没有理解错哟？你有没有听错哟？神真的是这样讲吗？啊，就好像我圣经告诉我们有地狱的火，然后有个声音就说，你有没有听错了？你搞错了，那个地狱这个词在几千年前的希腊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弄清楚啊？啊，那到底是阴间还是地狱还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神岂是真说，真的是你那个意思吗？今天魔鬼撒旦也是一样啊，在伊甸园里就这样，神岂是真说啊？有没有听错？有没有搞清楚啊？神讲的清不清楚啊？神对夏娃、神对亚当讲的话清不清楚？那树上的果子吃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清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说，真的说了呀？但是魔鬼就把这个心意就放出来，真的讲，真的是这样讲吗？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每个人面对魔鬼这样的试探，我们不要再失败，我们就说，是的，上帝就是这样说了，是的，是有天堂，是有地狱。我不管几千年前希腊文那个原意到底是什么，但是今天圣灵带领我从圣经中看到的，我相信跟使徒所看到的、跟耶稣所讲的就是一个意思，就是有永远地狱火的审判，就是有天上荣美的家乡，就是这样的。是的，上帝就是说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今天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有保罗那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成为福音的战士，能够真正把人从地狱的火当中拯救出来。当我们刚才提到讲地狱的火，耶稣讲的最多，是不是？ 那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些话题人们很反感，人们很讨厌？耶稣难道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当然知道这些人反感他，讨厌他到一个地步，最后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都知道。但是耶稣为什么还要这样去讲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爱人的灵魂像耶稣那样爱人的灵魂。耶稣是真的想把人从地狱的火里救出来，你知道吗？耶稣是真的想把人从地狱的火里救出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如此的渴望把人从地狱的火里救出来，所以他就讲，所以人们讨厌他还是讲。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像耶稣那样的热忱，没有对人灵魂有那样的一个爱？我们真的没有像耶稣那样就拼了命的也不愿意人下地狱，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热情。前提就是我们自己可能都怀疑有没有地狱啊。但如果我们自己真的信有地狱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巴不得人不要落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么美国牧师呢 John Piper 他讲过一句话，就是呢 We do not judge the Bible， 就是我们不 judge Bible， 我们不审判圣经， The Bible judges us， 圣经审判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人们搞反过来，就是跟 John Piper 这句话正好搞反过来。今天人们在那里评论圣经，是不是啊？神岂是真说神岂是这个意思，神真的是这个意思，神真是这样，我们在那里架起圣经，你知道吗？但事实上就像 John Piper 说的，那有一天是神根据他的话来审判我们，不是我们去审判神的话啊。好，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起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感谢神赐下圣灵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来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感谢神光照带领我们，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来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谎言。让我们今天靠着神加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宣告圣经中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句句都是实在的，上帝的应许一个都不会落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如果不是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落到黑暗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得到这永远的生命。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我们把这福音救人脱离地狱的火的福音能够带给这世界上的人，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